接母亲节，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。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施舒雅美容世界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，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，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，新客独享5折起，立即预约施舒雅的幸福保养，0800-049-888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，我是苦林，
我是 Jessie，
我们是
JK 二人组，
哎，鼓掌鼓掌，
为什么又要鼓掌？
欢呼欢呼，哎，黄大小姐，欢迎黄大小姐载誉归国，
不是。不是前几天才载誉归国，我又去哪里了？
你们去美国吗？
不是回来了吗？
啊、
已经欢迎过了。
可是上次那个不同时空、不同的平行时空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杭州大酒店诶、欸，这个是在到宋国的时候诶、欸。
随便你啊，
随便我。那时候还没办法去美国。
对啊。
好，那这个我们这个《水浒传》哦，逐渐吗？逐渐的，这个因为时差还没有调过来，所以这个讲话有点这个嘎叽嘎叽、短叽短叽哈，请大家多多包涵哈。逐渐的进入了这个高潮哈，因为人马快要到齐了。
所以意思是说这个单元也快结束了吗？
还没有，大概将近2/3吧，但是因为人马到齐才可以开始大规模造反了。
造反不是一下子吗？
哦，造反，开玩笑，造反的太平天国造反10年呢、欸。
他10年我们在十、
哦、你说我们
讲一分钟就讲完了吧？
不会了、啊、不会了、啊、我们会慢慢尽量慢慢的讲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讲到现在大部分出场都是男二嘛、哦、现在又出场了两个男二，一个杨雄，一个叫做石秀。
是。
那不知道黄大小姐您还记得这两个人各自是什么外号吗？
啊，杨雄啊，病关所的、哦、
病关所，关所是什么人？
关公的儿子啊。
哦，关公的儿子两个啊，没有叫关所的啊。
啊、哦、真的吗？
哎，这是第三个儿子。
是的。
怀疑正史没有记录，被怀疑是是私生子。
哦，
不过这不重要，重要是那为什么叫病关所？
因为他常生病的样子吧。
哦，因为他常常脸黄黄的。
对，然后这个杨雄也是、
哦、杨雄也是脸黄黄的，
黄疸呐、
啊哦、黄疸上次已经诊断过了。
对，
好，这个杨雄是干嘛做的？干什么事的？
杨雄啊、嗯、杨雄是官府的人吧。
官府的人讲得好大哦、嗯、他
不是吗？
他只不过是个差役而已，官府的人连薪水都没有的。而且他不但当差役，因为当差役可能收入不够，所以他还兼一个差，
刽子手。
对、啊、刽子手是肥缺
哦。真的吗？
对、
哦哦、我知道被斩的人那个会送红包。
对啊、嗯、你不送红包我给你砍很多次，
下手要快一点，
你有叫赶扣，你送红包我就一次给你头砍掉，这样你看。所以表示这杨雄、嗯、看起来应该我出来蛮恐怖，脸黄黄的，然后那种我觉得双眉应该是下垂的，然后三角眼比较像要杀人的样子、哦、然后这个石秀叫做拼命三郎，一起去跟向的拼命啊。
阿哉
阿哉、哦
啊
那,
啊、
那为什么这两
个这个绰号从哪来的？
可能他跟人家打架什么就救命啊！有些你看武侠，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常常写说，这个人明明武功
不
如对方，可是呢，当他很拼命的时候，还可以跟对方勉强打个平手，
就是那股杀劲很劲、啊。
对对对对，说救命啊，那意志就强就勇哎，不像我这样马上跪下求饶。
你是男子汉吗？你
不是，我们跪下求饶，然后趁机在腋下偷逃，在偷袭这样子的。
我看很难，
更不是男子汉。好，那问题是石秀跟杨雄怎么发生关系的？怎么那我看人啊？那看人掉。
上集是不是讲到说有人包围杨雄了、
啊哦？
然后石秀就是觉得说有人要欺负他，然后就帮他解围，
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就对了。所以这个杨雄就被小流氓找麻烦嘛、
嗯、
对，因为自己地位也不是很高啦，然后小流氓大概看不送啊，看这样呢、哦、然后就找他麻烦，找他麻烦，嗯，他也不见得可以，他也不是叶问，也没办法一个打十个、
嗯、
一个打十个，
这到底有没有标准啊？
一个打
广东话，
一个打熟口很标准啊。这个广东话就是要有这个音啊。这个我用我的打字机打我自己的打字机，我自己打字机啊。这个就是广东话啊。
是吗？是，我们这边如果听众有广东人，赶快来录一段音来反驳一下。
来，你不然你就念，我用我的打字机打我自己的打字纸，我自己打自己。你用广东话念来看，跟有没有跟我一样哈？好，那这个所以石臼就帮这个杨雄解围，帮他打架就对了。嗯，这完全都是兄弟人的这个气魄嘛，对不对？
路见不平嘛，
所以这些《水浒传》这些人算不算黑道啊？
算不算黑道啊？
没事就跟人家打架啊，杀人啊，这个。
可能他们杀的人好像也都不是说好人啊，不，
不是
好人。对啊，杀的不是好人啊，都非善类嘛。
可是
我觉得我现在也是头晕。
你也是，现在是两个头晕晕的在跟大家讲话，希望你各位不要听着头晕晕的。然后他们两个人就。结拜兄弟耶。
是啊，
所以古代人很喜欢结拜这样子。嗯，因为在外面嘛，需要有人照顾嘛。大家尽量拉关系这样。那结拜兄弟，哇，而且你看这个兄弟结义那就不得了，那你是我兄弟，那你就要听我到底。嗯，有难的时候你就要帮我，对不对？有钱你就要借我，有女人。
是吗？是吗？
不然兄弟要干嘛？
不晓得。
对啊，
就帮忙嘛，互相帮衬啊。
对，互相帮衬，那当然帮衬不是帮打架就是帮借钱啊，不然还能帮什么？
我不晓得。
对，或者是帮忙引诱勾引追女生啊，像我们以前男生，如果一个男生要追一个女生，就另外几个男生就帮忙这样子啊。对对对，帮忙把他那个女生身边的其他女生带开，让他们两个可以私下相处。
怎么帮忙的人喜欢上女主角啊？
哦，帮忙的人喜欢上你，
对啊，就从你这边抢走。
可是我们就要有义气啊，义气的这一点就是不能抢兄弟的女人。
可是那个女人也不喜欢我这个兄弟啊，
不管啊，但是只要我兄弟喜欢她，我就不能接受这个女人，否则就是不够义气。
哦，那你最好还是不要有兄弟。
我从来是没有兄弟的。
哦，你都姐妹了。
对，我姐妹一堆。
姐妹一堆。我兄弟一堆呢。
啊，真的吗？
好，为了要跟你拼一下。
哦，是吗？哦，你是为逞口头之强就对了。对，你也没有兄弟一堆，而且你没有人有办法做你的兄弟啦。
是哈。
对，因为所谓兄弟的话就表示是没有情欲关系的嘛。嗯，那像你这样的美女男生在你身边怎么可能不被你打动呢？对不对？一定是这个恨不得投入你的拜倒在你黄大小姐的石榴裙下，怎么可能跟你当兄弟？他们只能当你的随从啊。
哦，
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那些人那个没什么脑筋的，他们就当随从保护你伺候你就够了。那至于呢能够跟你长相左右的，能够跟你这个陪着你走遍天涯海角的，让你逗你笑逗你开心的，那也就只有我
就说书了，
王路宰仙。
说书人王路宰仙。
好，那我们讲到这个石臼跟杨雄。我常常被人家检举。
为什么
我上电视？哦，再讲一讲讲一讲，然后说你又在跟你老婆那个示爱了，在那边秀恩爱这样子。
叫你低调一点就不要。
我是情不自禁啊，我也没有讲到你啊。可是人家就觉得你这根本就在讲给老婆听的这样。
可是我都没在看啊。
真的哈，真的白费我的功夫。所以宣誓效忠嘛，这一定要的哈，不管你有没有听到哈，我们忠心耿耿，我本将心托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水沟。
回来，王路宰仙，来继续你的角色。
是是是，
不要离题了，
不要离题了哈。好，回来这个，那石臼，因为好像刚刚马伯前面讨论一块，啊不，硬硬邦邦这个刚刚就怕，对不对？
嗯，
所以既然是兄弟，就要互
相。他不是樵夫吗？
哦，就樵夫算什么行业啊？
不算吗？
砍柴耶，不是，但不是说不是到林务局上班的，是到外面去砍柴，那个收入很有限啊。你砍了柴，然后就到看人家谁家要买，这样这个收入是不是很好、很稳定的啦？啊，所以呢，既然是兄弟嘛，对，杨雄自己在做一个小吏，但是他岳父家里面开一家猪肉店。
嗯，
台爹啊。
哦，
是。台爹啊，有人帮忙嘛。因为杨雄爱上班啊，对吧？啊，总是啊，因岳父嘛老啊，嘛无什么法度啊，对吧？所以找到这个石臼，讲爸爸，爸，这是我兄弟石臼。 以后他就在这猪肉店帮忙。哎，如果有什么猪敢不听话的，他都会教训。哎，不是，
他不就是杀猪吗？干嘛教训啊？
哎，讲错了。总之就是，哎，你就把他当自己儿子，因为他是我兄弟嘛，对不对？那石秀兄弟，你就好好在这里工作，哎，对不对？我们还可以朝夕相见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这样子
朝夕相见啊，
就是他下班就会看到他，
好累哦，干嘛？
人家结义兄弟怎么这样？好，那这个问题是杨雄跟石秀中间会发生什么事？我们上集已经预告过了，杀人呐，
啊！刚好会杀个女人吗？
杀女人呐，啊！哦，这情节太
血腥了，是吧？
蛮吸引人的，因为杀男人就没就血腥，杀女人可能会很
一定有故事了，
很性感哈，对不对？杀女人可能会比较充满遐想，对不对？
什么很性感？不就杀了吗？还什么很遐想、很性感？
我们这样想，因为这个，你知道《水浒》在里面杀女人，都是杀的都是那种漂亮妖艳的女人
哦，是啊，
欸，都没有，我不会去
哦，延禧角还有潘金莲，
对啊，不会去杀孙二娘那种人，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
欸，他就自己人啊，干嘛杀他？孙二娘是自己，
对啊，对，我一直说不会杀那种造型的人啊，杀的都是
那种造型，都是我们帮派的人，干嘛杀他们？
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就想象到就会有香艳的情节了嘛，对，
嗯，好啦，您比较会想象，
等一下你听看看就知道到底香艳不香艳。好，我们先来回信。
好，我先回 Podcast 留言。好，这位昵称是包号铁粉宋雅婷哦，雅婷就是上次我们在高雄认识的新朋友。好，他说回 EP633 那一集就是讲旅行嘛，他说回来的不是狮子头就是人头哦，你那时候有说非洲的成年男人都要去猎狮子头，虽然说回来的不是狮子头就是人头，欸，如果人头可能也拿不回来了吧，
总
可能就被狮子，
总不可能狮子咬着人头哦，这也这有点，这有点像动画片啊。对，
好，再来感谢斗内的留言。好，这位是署名阿尼，你是泥娃娃的泥，哎，欸，不对，泥娃娃是三点水，
泥娃娃不是泥巴的泥吗？
对，它是女字旁的泥啊，
女字旁一个儿子的兒，
珍妮的泥。
珍妮的妮，珍妮的妮哦，女字旁，然后一个尼姑的尼
啊，对对，
啊，那个尼尼啊，这个尼哦，对，啊，
这个尼要怎么说？
这个尼就是珍妮。
我目前的头脑只能想到珍妮的妮，
这就跟林长佐一样，
我知道，
对，林长佐的长，林长佐的佐，对，珍妮的珍妮的珍。珍妮的妮，珍妮也很难讲啊，甄选的甄，
没有珍妮的甄，还有真真的真啊，
哦，
真
真
啊，
那真真
还有真是的真，
那么老谁知道啊？
真真真真不知道，
对，我觉得应该这个我们的听众大部分，所以甄选啊，甄选的甄的，妮就是小妮子的妮。
哦，小妮子，
对，你这小妮子，对，好，这样子清楚了。
好，阿妮说很喜欢这个包罗万象的节目，感谢两位的辛苦制作，请努力做到天荒地老，加油，天荒地老。
哇，成语真的好用，包罗万象，
是啊，
本来我们的杂菜面被人家讲成
包罗
万
象，
哦，不得了，听起来都我的卡成给我们挑起来，然后又说做让我们做到天荒地老，这样子，
海枯石烂，
做到海枯石岸，
海枯石岸是我家的了，他没有写，哦，
对了，对了，做到海枯石岸，对，做到诶，此爱绵绵无绝期，哈，
啊，不是此恨吗？
当然改成爱，我对大家只有爱，哦，哪有恨呢，啊？对不对？我们马上就要改啊，这样要活用啊，我们这翁老阿生，对不对？要在江湖上混，讲错话也是会被切割舌头的，对不对？
是，
哦，万一得罪了什么大人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对黄大小姐虽然跟你谈笑风生，其实我心中是诚惶诚恐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爹会来要了我的老命。
哦，是啊，
是啊，
我会跟我爹求情。
你不要跟他提啊，不要跟他提，到时候杭州大酒店都被他查封了。我们之间的事情，我们知道就
好，我们私下解决。
对 对, 對，私下解决。你不要那么先进了，我只是跟你说，知道就好。你就来跟我私下解决，你这样搞得我春心大动，我要怎么说出啊？
好，专心说书。
好，专心说书哈。好，那么这个石秀呢，就在这个杨雄家的这个杀猪店，猪肉店
了，
杀猪，
怎么有人杀猪？
猪肉店一定要杀猪啊！
可是他不会杀给别人看啊，
哦，他是
重点是卖肉，
因为他是屠房，他是屠宰场，包括屠 屠宰在内。那反正在那边工作嘛，不知不觉呢这个冬天到了。那有一天你看石臼从外面买猪回来，所以他是买猪回来杀然后再卖猪肉，他不是直接去批发猪肉来卖而已，所以他是屠坊就对了，是这个屠宰场，
屠宰场
兼猪肉店。
所以他是屠夫又是卖家
啊，对对，
又是卖肉的，
边杀边卖，自杀自卖
啊，对对
对对，我看过那种卖水果的在路边写自杀自卖，我想说你喜欢抬杠的，自杀自卖啊。好，这个哎，这天忽然店门没有开，他想说啊，那个潘太公就是杨雄的岳父，
他姓潘是不是？
他姓潘，
潘太公，
潘太公哦，潘太公，他以为他哎不开店了。
他没有跟他讲啊，
对，因为
买猪回来了，
对啊，忽然没有店，他讲哇，是啊，没头路啊，就写第一个反应就是会没工作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赶快跑去后面问潘太公啊，潘太公就解释说，哦，这样子啦，不瞒贤侄，通常就是自己儿子的兄弟嘛，就叫贤侄嘛，
这是他女婿的兄弟。
对，女婿的兄弟，对，那也一般也就是叫父子相称嘛，在华人来讲。那我女儿潘巧云，女主角来了，当然潘巧云，
今天要被杀的人了，
不要这样，大家才开始
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
幻想她美丽妩媚的样子，你已经直接把尸体端，
谁叫你一开始就说今天要杀个女人？
好，我们就好吧，反正她是难逃一死，但是问你是怎么死的了哈。好，这个潘巧云呢，她先前是嫁给本地的王押司。
什么叫王
押
司？
也王是他的姓，押司也是一个官名。
官名。
你记得我们谁做过押司这个官吗？
忘了。
宋江。
哦，对对对，
宋江也做过押司，就是一个官府的小文书就对了。后来王押司不幸过世，所以巧云是再嫁。再嫁才可能嫁给刽子手，嫁给、
哦是啊、
对不对？不然谁要嫁给这个人、嫁给杨雄这样子。那现在呢？因为王押司过世两周年，那这个潘太公就说：“我跟我女儿啊，想帮她做一场法事。”
那这样很有情哎、因为这个是前女婿嘛，前女婿
对对对对对 对, 对，
反正女婿的家人没有帮他做法事，是
可能他没有家人在嘛，对，而且因为这个也不是。不欢而散离婚是过世啊，这样子啊，所以他觉得说，那这是我女儿的
老公
先夫，对不对？
先夫，
所以帮他做一场法事，所以呢，今天才暂时歇业了，因为他要去准备这些事情，因为以石臼去买猪，那就潘太公要够点嘛。潘太公要去忙这个做法事的事情，店就没有开这样子了，所以他就跟石臼说啊，拍谁拍谁啊，那石臼这个时候才哦。还好呀，好你家在是要关店这样，要不然我就没有投入了这样。
对呀、可是买猪的钱也应该是这个潘太公出的、
当然，
所以他不用怕说没有。
他是怕店不开了，他想说以后店不开了，我就不就没工作了嘛。
那不会叫你去买猪吧？既然就会叫你去买猪，就代表他会收这一头猪啊，钱就已经给了、
对嘛？你看，所以这些莽夫就是没有我们小姐的冰雪聪明，连这个都想不出来，这样子，真是一只蠢驴呀！
还是王路仔先你没有想到。
你
帮你补充，
这是故事情节上传下来的吧？对对，我会改正，我会改正。好，那第二天呢？杨雄家里就开始做法事了。
哦，他们家自己做啊？
在家里做啊，请人来家里做。然后杨雄他晚上要当差嘛，要去轮班呢、当这个衙役哈、
等一下，这个杨雄心也是蛮宽大的，因为等于说这个法师是为了我老婆的先夫做的。如果他如果有空，他是不是也会帮忙？
说不定啊，但是这不重点啦、因为这个因为做这个其实也说得过去啦，毕竟这个不是前夫，这个是先夫。如果是前夫、那可能不爽，你怎么还在跟，因为如果他还活着你还帮他做什么，我当然不爽。但是既然是前夫嘛、那就而且他晚上要去轮班嘛，轮值、所以他就跟石臼说啊，你帮忙照看一下家里。因为今天毕竟家里人多嘛，这样那石臼当然就满口答应了，因为晚上也没有在卖猪肉嘛，那就答应帮忙照顾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哇，这一天天刚亮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小和尚就 给潘太公送了好几包的大枣子过来。
大枣子就是我们现在吃的枣子。
对，我们吃的枣子，这个枣子在《水浒传》里还扮过重要角色，有没有？
哦，有。
接这个杨雄的生辰，哎，不是杨雄，杨志的生辰纲的时候，还有一些卖枣的枣子枣饭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小和尚就说：“哎，干爹，怎么这么长这么久都没有到我们庙里去？”
哦，这个小和尚叫潘太公为干爹。
对呀、啊，是不是很奇怪啊、哦嗯？这个所谓小和尚也不是小孩子的和尚，是年轻和尚。
哦，是年轻的和尚。
对对对对，不只是不是老和尚而已哈、哦。那这个时候潘巧云就穿着，还是特别今天还穿校服哦，因为是要帮
先夫
做这个法事嘛哈、哦。从楼上下来就问这个石秀说：“哎。”叔叔啊，这个谁送东西来了、嗯、因为看到那个枣子嘛。石秀说是一个和尚、欸、他叫那个、欸、叫你爸叫干爹、嗯欸、那潘巧云就笑着说哦，是我的兄弟裴如海
兄弟、
啊欸、对对对对，他怎么会叫兄弟，他说他比奴家，古代的女人自称奴家，他比我大两岁、嗯、曾经拜我父亲当干爹，
是，
所以呢我叫他师兄、欸、
啊，不是兄义兄
干
兄、
欸、对啊，
怎么叫做师兄，
他就叫
他又不是同个师父、嗯、
所以
他就是我干哥啊，
干哥，但因为他这个其实这里就有点怪，就是说你出家人四大皆空，你怎么还去拜干爹，
还是说还没出家的时候
自己的爹都没有，是出家之后自己的爹都不都可能不认了，那既然去认一个干爹，对不对？这个和尚就有点奇怪了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他叫他师兄，因为总不能叫他客兄吧？
不是啊，也不是师哦。好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好像习惯就是称那个道场都是师兄、师姐、师妹
啊。对对 对, 对，好，那这个裴如海呢，现在在报恩寺啊、哦，这个庙叫报恩寺，出家，他的法名叫海公。
哦，海公、
啊。嗯，一般法名也没有叫那种叫什么公的哈、哦。
对啊。
然后很会念经哦。他说：“叔叔，你晚叔叔。”叔叔你晚上就可以听到他念经了、
嗯、
然后说完就下楼去招呼这个裴如海，
是，
然后呢侍女，家里的侍女就端来一杯茶，潘巧云就用袖子自己的袖子抹了一抹杯口、
嗯、
然后双手递给裴如海，
为什么还要用袖子抹了抹杯口啊？
怕杯口不干净啊，就像我们在外面喝酒拿这个啤酒给人家也会把啤酒口抹一下，
那应该要用卫生纸，不会用自己的手抹一抹啊，
所以有点奇怪，对不对？
对。
然后呢裴如海就接过这个茶，然后呢两眼就直直的盯着潘巧云、
嗯、
然后潘巧云也笑眯眯的看着裴如海，
这有戏啊、
哦、完全没有注意石秀还在门外然后石秀就心里想说，这个婆娘、哦、好几次对我抛媚眼，好像
这有点像潘金莲
对
那个武松，
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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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那武松那一套，他说我都拿他当嫂嫂看待，所以很敬重他，这样没想到他竟然是个淫妇、
哦、
对，因为你跟一个和尚眉来眼去的，又说是自己的师兄嘛，对不对、哦、那这个时候石秀一边这样想就一边就走进来了，一走进来这个和尚看着石秀吓得赶快把茶杯放下来、然后说大郎请坐、哦、对，
这个石秀可能脸色也不是很好看，
应该是吧，面臭臭一般呢，叫拼命三郎的看起来应该也蛮凶的， 对, 对，所以这个然后当然这个和尚可能自己也做贼心虚、
嗯、
对，所以大郎请坐，那潘巧云就把石秀介绍给裴如海，然后裴如海才松了一口气啊，是是是是啊，因为他刚进来，他不知道是谁啊，
是
现在知道说哦，是原来是杨雄的这个结拜兄弟这样啊，在这里工作。哎，过了不久呢，哎，其他和尚都来了，就开始做法事了。这个裴如海虽然年轻哦，哎，做起法事来有模有样的，
嗯，就说会念经嘛，
对对对对对。然后看到潘巧云在旁边，哇，他做的更有劲了，这样，哇，接地接地波罗接地波罗僧接地，然后还转身对潘巧云偷笑
啊，这也太不庄重了，
对呀、啊，对。然后潘巧云看了呢，也用这个衣袖遮住嘴在偷笑，
这演技不太好哦，这么光明正大的两个人在这样子做，
因为可见的这由来已久就对了、哦、反正两个人就这样眉来眼去的，那石秀在旁边越看都看都看不下去，不堪入目这样、嗯哦、过了一会石秀就那你也不能干涉啊，因为人家也没真的怎样啊，石秀就借口说啊，我肚子痛我回去睡觉了、 就回屋去睡了这样子。然后到了三更时分，其他和尚都困了，裴如海念经越念越有精神啊！
他们是念晚上的，
念可能要念整夜这样子。然后这个裴如海念经念着潘巧云我听得这个春心荡漾。
这怎么会念经？不对啊，这是念经呢。
就表示你心术不正嘛，所以他想的根本不是这个经嘛，对，他想的根本就是这个跟裴如海这样子嘛。然后他这个时候就叫侍女说，去请裴如海过来讲话。
哦，经念完了吗？
还没念完，所以裴如海一边念经一边过来了。
这个念经怎么可以打断？一般念经不是就是要整本经念完？
所以你看，我们这整个过程都有问题嘛。从你这个和尚拜，对不对？拜他做干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师兄弟相称，然后那个念经样子的时候，那倒茶给他喝的样子，包括他眉来眼去，包括居然念经，他去叫他，不立马等他念经念完，他可能已经等不及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，然后他就一边念经一边走过来，你就想那个样子，一边念经一边走过来。
可是还有其他的和尚吧？
其他和尚都已经被捆了，底下都孤啊。然后潘巧云就扯住裴如海的袖子说：“师兄，你明天来取功。”功德钱的时候，不要忘了让我爹允许我去庙里还愿
哦。
因为他要去庙里还愿，那当然要爸爸答应嘛，对不对？那爸爸会怎么会答应呢？那当然是和尚说话，他的干儿子讲话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因为他今天做了这个法事，明天会来拿钱嘛。那你说你没拿钱的时候，就跟我爸讲，说我要去庙里面许愿这样子。
还愿、
啊、对对对，要还愿，对对对。然后和尚说：“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说，跟哥哥记得，哎，还自称哥哥的哈。不过呢，
因为干哥嘛，
对他。不过你家叔叔好厉害，
哎，没错，
对对对。”潘巧云说：“哎呀，他只是我丈夫的义兄，你不用理他啦。”和尚说：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小生我就放心了。”哎，说完呢，还捏了捏潘巧云的手
哦，
然后就笑着离开了。哎，潘巧云依依不舍的看着他，
是、
然后呢？石秀隔着门缝看见了这一幕。
刚石秀不是说要去睡觉了吗？
是睡觉，一点困没起的啊，因为杨雄哥也好好照看着，所以他看不下去，嘴巴说要去睡觉，结果在房间里
还是偷偷的观察，
从门缝看，看一两个在冲啥呢？好，这个做到五更时分，法事结束了，哇，这些和尚也都回去了，那潘巧云也上楼去睡了，这都一夜无事，事情总算没有发生。那第二天呢，杨雄又要当差，这 做这个小吏嘛，是真可怜。然后裴如海就来到了潘太公家，第二就昨天做法事嘛，今天又来拜访。那潘巧云一听呢，哇，急忙赶快下楼去迎接这样子。
是，
然后裴如海就跟潘太公说：“哎，你的女儿想到这个庙里面去还愿这样子。那潘太公说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那第二天，潘太公就跟杨雄说这个事情，杨雄也满口答应。
是，
所以你讲的对，杨雄这个人心胸蛮大的，
对啊，
或者是神经蛮大条的这样。好，等到杨雄去了县衙呢，潘巧云打扮一新哦，西阿给啊呢身上这个点鸡尾白嘛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打扮一下然后呢，奇怪，你去庙里还愿打扮什么？
对
呀、对不对？嘿，这心怀不轨，所以处处都有伏笔的，对。然后带着潘太公跟侍女一起去哦，不是，所以不是说潘太公丢在家里哦，没那么方便哦，爸爸还是跟着去的哈、然后侍女也去了，去了报恩寺，然后潘太公就当然是拜托石秀看家哦、然后第八嘛是继续爱卖安的哦。好，潘如海呢？因为对
裴如海
啊，裴如海哈，
潘如海
已经入赘。
潘巧云，
裴如海对潘巧云垂涎已久，是为了他才拜潘太公当干爹的。
是、
对呀、不然无缘无故怎么会一个出家人拜人家做干爹呢？可是呢，他因为害怕杨雄，
是，
所以一直不敢轻举妄动。那现在看到说，哇，潘巧云主动上门了呢，主动到庙里来了呢，早早就等在庙外，天没亮就在庙外面等了，迫不及待望穿秋水。然后潘家妇女来了，就把他们迎进佛堂，那等潘家妇女还了愿之后，又请他们去自己的房里摆上好酒好菜。
怎么会有好酒好菜？不是素斋吗？
所以跟你说，这和尚从头到尾就有问题嘛，是不是？这从头到尾就不是个这个干净和尚嘛。不过这也不稀奇啊，之前不是还有一群和尚，这个干脆就去做土匪了嘛。
是啊，
对不对？哎呀，好宝珠寺的和尚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这个和尚也不过就是酒色和尚而已。哈，好酒好菜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把潘太公灌醉。
哦，是、
啊。哎，这总不能说叫潘太公先回去吧？不可能嘛，对，就把潘太公灌醉。
这个、潘太公也不是很精明的人，应该可以知道说这个和尚是为了贪图他女儿的美色，不然和尚怎么会喝酒还把他灌醉、
啊？哦，对呀、啊，说的也是哈，这潘太公真是糊涂。哎、
对呀、啊，
哎，我今天不要再
这边有两个糊涂，
我现在不要再应和你的话，等一下又说我讲的不好。
没有
了。好，反正呢。潘太公就这个老糊涂了哈，然后就有酒喝嘛，管他了，对不对？就喝醉了这样，然后裴如海就跟潘巧云在禅房里缠绵，
哇
啊，真是罪过罪过、
啊
对啊，对不对？哈，哪里不做，居然在庙里面两个人做这个事情这样，而且呢，哎，这一次还不够哦，潘巧云食髓知味啊、哦嗯，为了能够两个人要，刚刚不是有人祝希望我们天长地久嘛？
对，
他也想跟裴如海天长地久。哦、他说：“我家官人哦，我老公每个月有20多个晚上要当差，
一个月不过30天，
哎、
欸，他有20多晚，
对对对对，这工作蛮辛苦的。这个，然后一旦他当差哈、哦，我就吩咐侍女在后面烧香。”
哦、
他们有一种叫做烧夜香，就晚上也可以烧香拜拜这样。对，他就在后面烧香，那我会摆一个香案嘛。
嗯，
你看到香案就来。
是，哎、
那没有香案你千万不要来哦。哎，就是、
那没有香案也是得要出来看一下有没有香案啊。所以他们应该离得很近，是不是？
没，你就每天来啊。
对啊，
对，你就每天来远远的看啊，看我香案摆出来，你就知道我老
公不在。所以他是每天都得出来看。
对对对对对，那要来看。那如果没有香案你就千万不要进来，那表示我老公在家，就是暗号就对了、嗯、这跟我们上次讲的安琪这里来、
嗯、
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可是呢，诶，这个潘巧云心思也很密，然后你再找一个抱小的头陀、
哦、
这个头陀就是那种流浪和尚嘛，就、嗯、是武松不是当过吗？
是，
那也有他还有一个工作可以帮你抱小，就是当你的闹钟啦。比如说你今天第二天你可能哎早上5点要出门，你怕错过时间，你家有没有闹钟啊？
对，
那这个时候这个头陀他就负责5点钟到你家门口敲木鱼，叩叩叩叩叩叩，那你就知道哦时间到了就起来这样子、嗯、好，他说你就找一个头陀，每到5更的时候呢就来后门敲木鱼。
对，5更的话就是半夜的3点到5点，所以他确定这个香案有摆出来他就来敲木鱼，是不是？
不是不是，确定香案有摆出来，对，然后这个头陀对就到那个时候他就来敲木鱼。啊，敲木鱼是目的是什么？他、嗯、以免你睡过头。
对呀、啊、叫你要起床了。
对呀、啊、你不然你两个人坐得太高兴，这个太玩得太高兴睡着了，万一睡过头早上起来被爸爸看到，被老公看，老公回来了就不得了这样。所以
这个敲木鱼是去小和尚那边敲吗？
不是、不是，和尚先到他傍晚，先到晚上先到他家门口看有没有摆香案。
对，
如果有摆香案，就表示老公不在家嘛，和尚就进来跟他偷欢。
对，
那到了这个5更的时候呢，这个头陀就会来外面门外敲木鱼，
哦，叫他赶快走了。
哎，那你在里面听到叩叩叩，听到木鱼的声音，就说哦该走了这样子。
哎，所以5更是三点到凌晨的3点到5点，所以等于说最晚5点，哎，你就得走了。
嗯、对啊，
哎、这样很辛苦，
因为可能5、6点就起床了啊。
半夜，
对，哎，还不错啦，还没有说这当场就这个你2更来3更来就当场就要走，至少还可以久一点。所以你看他考虑很周到这样子。嗯、好。那这天晚上呢，杨雄照例到县衙去当差，潘巧云跟裴如海呢，哇，如鱼得水、哦、快活了一个晚上，两个人就这样子、哦、这个混了一个多月、
哦、
对，大概20几天嘛，对不对、嗯哦、然后到了11月中的一天早上、哦、这个石臼刚好，本来是石臼都睡得很好，刚好那天早上睡不着，
是
睡不着就醒了，醒了就听到木鱼的声音，
应该就是刚刚说的可能早上五点了。
对，那一般敲木鱼是这样一路敲过去、
嗯
欸、那可是呢他说、欸、这是一条死巷啊，就是我们这条巷子没有通别的地方、
嗯、
那怎么最近老是有头陀来敲木鱼？
是，
对，一般报晓是说我一路敲过去、哦、敲让大家知道说、哦、就像打更一样，你知道是几点、嗯、这可是这条巷子为什么老是有头陀敲木鱼、嗯、
所以这有特定户，
嗯，觉得有点可疑，难道还专属我们家的木鱼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就透过门缝向外面看， 只见到一个男人从黑影里走出来，跟头陀一起离开了。就是那个裴如海。
对，
裴如海听到声音就出来，然后跟头陀一起走了。这样，石臼这下知道了，这个淫妇竟然瞒着哥哥做下这种勾当。
嗯，
这时候怎么办呢？
杀。
这是人家老婆，你替人家杀老婆，黄大小姐，你杀气也太重了。
好，
你很迫不及待哦。
报告我兄弟。
好，那这天中午呢，石臼就不好在家里讲嘛，会被潘巧云听见，对不对？把杨雄请到酒店里，就跟他说：“你这个你老婆，好，就是大嫂潘巧云跟这个和尚裴如海两个人通奸。”晚上偷偷见面，那还有这个，偷偷来打更，告诉他时间。那杨雄听了当然很生气，太可恶了！我明天就来捉奸，我明天上班的时候晚上出当差，我就回来捉奸这样子。
嗯，
结果才讲完呢，被知县叫走了。知县叫他去干嘛？
嗯，干嘛？
你说我不会当个差役而已，当个刽子手，难道临时要杀人吗？没有。知县可能有客人来叫他去耍棒，
去表演，
表演
才艺。
另外就逃罗就拍走，有个人还要兼这个，可能就两个人对打嘛，就耍这个用棒子对打这样子哈。然后当然也就知县，既然是知县有客人就喝酒嘛，那就喝的酩酊大醉哈，喝醉了才回来。回来的时候看到潘巧云就说：“贱人淫妇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哇，
对，潘巧云唰几条吓到说：“可是呢。”杨雄因为已经醉了，就呼呼大睡。
是
哦，潘巧云吓得连衣服都没脱，都不太敢睡觉，这样坐在床边。
啊，他还不逃走啊？老公都说要杀他了。
老公是这样说啦，但是因为喝醉了，说不定是说醉话，也不晓得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潘巧云脑筋就是很好。第二天午间，杨雄睡醒了，他已经忘记昨天晚上讲的话了，断片了。所以他
也忘了那个潘巧云的事吗？
不可能啊！你会忘记你昨天晚上有骂他贱人淫妇，我要杀了你。可是你不会忘记
那件事，
石臼跟你讲的事情。所以潘巧云很厉害，潘巧云就在哭。
哦，
杨雄说：“怎么啦？干嘛哭啊？”潘巧云说：“你那个义兄石臼，刚刚来家里的时候还好，后来看你经常不在家。”就对我说：“嫂嫂自己睡觉好寂寞。”我只当他是开玩笑，没有理他。昨天早上我正在洗脸，他就从背后摸我的胸前，说：“嫂嫂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”我怕人家听了会笑话，我不敢声张。我打开他的手，我想等你回来再说。谁知道你昨天晚上喝得烂醉。
哦，是
厉害吧？恶人先告状。
可是杨雄已经从石臼那边知道潘巧云，现在就要看他信谁了。
对，所以杨雄就想说：“这一定是石臼二人先告状。”
他相信自己的妻子，
他当然相信自己老婆，当然是比较相信自己老婆啊，就觉得说：“而且老婆这样一讲，原来是石臼调戏我老婆
不成，
故意这个诬赖我老婆跟怎么和尚有奸情什么的，这个他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？所以呢？”他也没有讲什么，就把那个卖肉的那个肉案子切肉的还有那柜子都拆掉。
是
玉主公不被没办法了，那玉主公石臼你就应该知道该走人了嘛，对不对？那石臼当然也是很聪明啊，看着说：“我跟你说你老婆偷奸，这个偷情，结果你现在居然把肉案子怎么都拆了，就请我走路。”那一定是你相信他不相信我，
对，
一定他说了我什么坏话我不知道了，但是你一定是不相信我才要赶我走嘛。那当然你也可以来跟杨雄争辩了，可是必要为了
你没有证据，
对，而且要保住他面子啊，你总不能当着大家，当着潘太公，当着潘巧云说怎样怎样，所以他就收拾包裹离开了。那离开了就这样算了吗？
应该如果为了他的兄弟有义气嘛，应该去找证据。
对啊，所以当天晚上杨雄照例去当差。石臼呢睡到四更时分就起来了。
所以他还在他们家吗？还是
没有在他们家，可能睡
在外面，
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带着一把小刀埋伏在杨雄家后门的小巷子里。
是。
然后偷偷来敲
木鱼。
木鱼咚咚咚咚咚来了，抓住他，不要叫，你老实说。海和尚叫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要是有敢半句假话，我就杀了你。 那个头头为了保命就扯，海和尚就叫我说，因为他在里面跟人家偷情，叫我说每天五更的时候就要来打这个敲木鱼，他才可以来得及出来离开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讲出来之后，那这个头头要怎么处理呢？
怎么处理？
石秀一刀就把头头杀了。
哦，
哎，然后穿上头头的衣服，
嗯，
冒充他敲木鱼。
是
因为这个头头还没去敲嘛，就被他拦住了嘛。
对对，
那拦住了，如果没有人敲，这样也不行啊。所以他穿上头头的衣服，冒充他，然后继续去敲木鱼。哎，敲木鱼，敲一敲，北如海不就听到木鱼声音了吗？知道时间到了吗？就从潘巧云家后门闪身出来，那石秀就一把把北如海压在地上。
嗯，是。
那北如海认识石秀啊。
对
对 就赶快苦苦哀求啊，然后石秀就把裴如海的衣服脱光。
为什么要脱光他的衣服？
对，这很奇特哈。
对呀、啊，
干嘛脱他衣服？对不对？你偷偷脱的衣服是为了要冒充他，那你干嘛要把裴如海的衣服脱光呢？
而且我觉得他也不用脱掉头陀的衣服，因为他敲木鱼的话，这个和尚就会出来了，根本也管不了你穿什么，你只要敲木鱼声。
说的也是，还是大小姐聪明。但是因为你在敲，说不定还会有别人啊。如果你穿的衣服你不是头陀的衣服，你在敲木鱼就很奇怪了。所以他在制造证据，等一下我们CSI现场就知道了。对，所以你看人家也是很聪明的。然后呢，他把这个裴如海杀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把刀放到头陀的身边。
那现在头陀到底有没有穿衣服？
头陀已经死了、
啊。是啊，他有没有穿衣服？
头陀没有穿衣服啊，
他把衣服
穿在自己身上，他可能就带走了。然后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裸体的头陀，
嗯，
没有穿衣服的头陀。死的头陀，然后一把刀在他身边，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死的和尚，
是
也没有穿衣服。
对，
那不久呢，这个卖糕饼的这个王公哈、哦、王经过那里就被绊倒了，因为天没有很亮嘛。然后一看啊，死人，然后赶快去报官。
是
好，然后官府派人来一看，两个人都一丝不挂。
可是一丝不挂通常都会在房内啊，他们居然在户外一丝不挂，所以这有点奇怪、啊、
所以他想必就是认为这两个人互相杀害而死的。
互相杀害干嘛还脱衣服？
对，反正就是因为没有穿衣服才知道是干违法的事情。
对，那要干这种违法的事应该不会在户外啊，
就跑到可能一个抓一个逃到户外来，还是追出来，还是怎么样？反正不管怎样，就是哎，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既然是两个没穿衣服的人，已经不正经嘛，哎、啊，既然不正经，互相杀死了就死了就算，就简单处理，就是啊，他们两个怎么可能有什么奸情或者什么东西，然后在外面就互杀而死，就没有深究，所以就判两人是互相残杀而死，
嗯，
因为是同一把刀嘛。可能你拿刀子捅我，然后我抢了你刀子再捅你，然后我们两个都死了。
好，所以现场就一把刀，
对，
同时杀了两个人。
对，所以你看石秀是有用心的，不是随便杀了就算了。对，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大家一定会去查嘛，到底怎么回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那你觉得这个黄大爷评论一下，石秀这样算不算蛮有脑筋的？
蛮有脑筋的、
啊对啊、
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要脱衣服。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脱衣服，因为就是说
你说不要把那两个人事情的衣服脱掉吗？
我觉得不需要吧，
因为可是一般
你可以知道他们两个因为有争端嘛，要互相的残杀。
对，可是你一个头陀跟一个和尚，如果两个死了然后穿的是正常的衣服，因为大家总觉得和尚是出家人嘛，不可能做坏事的嘛。
嗯，
那现在的话既然是你都两个都没穿衣服，表示你是做坏事的和尚。
可是没穿衣服不可能这种、我意思说不会在户外有这种情景啊，都死在外面
啊可能你就是追出来啊，
两个怎么不合？
对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先破坏他的形象嘛，让官府觉得说、哎、反正这一定不是好人啊，一个和尚怎么可能 没穿衣服在外面，对不对？所以、哎、总之就是 简单处理。如果说他们两个衣服穿得好好的，那他势必会去追究嘛。那一追究之下、哎、可能说、哎、这个头陀、哦、他是在什么地方死的，在潘巧云家后院，对不对？后门。然后呢这个裴如海什么的，他是这个潘太公的这个义子， 对不对？那这事情就大了。那温纳市发生什么事情？那他们家还住，前几天住过一个人叫石，前一阵住过一个人叫石秀，然后离开了。忽然就搬走了，那一定会怀疑到石秀身上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现在既然看说啊，两个没穿衣服的，这个这没正经的啦，或者去干那处理，这个反正这种事情也没什么，没有什么赚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简单处理完了，这样。
哦，好，王路先说的是，就是说一把刀要杀了两个人，啊，就是说不是要两个互相都有武器才比较容易杀死对方。
对啊，石秀应该准备两把刀，
是啊，
一把捅他，一把捅，但是他，
啊，
当然你也可以讲说，我先杀你。你啊，你没死，把我不是，
我在自杀
，我杀你干嘛自杀？
对啊，殉情，
我都已经头昏了，你又这样讲，搞得我更昏。两个男生殉情是怎样？我杀你，你刚刚我知道你说我杀了你，我在自杀，啊，这个叫殉情。
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只有一把刀，我杀了你，怎么还有可能？
我杀了你之后。你没死，你把我刀抢过去，你又捅我一刀嘛？结果我也死了，然后你也流血过多也死了嘛？对，不管了，反正
好了，他们两个都死了。
对了，反正该死人死一死就无所谓。那杨雄呢，就知道这件事了。
嗯，
啊，那因为他也是官府人嘛，他就想说这个事情一定是石秀干的。
是，
对，那石秀帮我杀这两个人，那看来是我错怪他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石秀只是。因为这个杨雄怀疑他跟他老婆不干不净，那他何必来杀这个头陀还有杀这个和尚，而且这个和尚怎么可能跑来我家后门被杀死呢？
哦，
对，显然他就是他讲的没错嘛，真的有暴食的这个头陀，
对，头陀，
而且真的有一个偷情的和尚嘛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杨雄就去找石秀，就说想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石秀就把裴如海跟头陀的衣服都拿出来给他看。
嗯，
这样最脱衣服还有一个原因是做证据，
这两个都是我杀的。
对啊，不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两个我不但是我杀的，而且我有拿到他们的衣服，表示他们确实有来这里啊。对啊，
他们确实有来这里，在这两个人沉尸的地方就知道他们有来这里了，倒不一定说我一定拿了他们的衣服，这只能证明说我杀了他们两个。
对，没错，我杀的人是我杀的，他要让你知道是我哥哥，我帮你出这口气，帮你出这口鸟气，这样子，
嗯，
对不对？那杨雄就很生气，说：“好，今天晚上就杀那个贱人。”
嗯，
他回去杀潘巧云。
是，
对。那石秀说：“哥哥，你又没有捉奸在床，你怎么可以轻易杀他呢？对不对？那万一是人家认为我胡说，那哥哥你不是枉杀的好人，因为现在这奸夫也被我杀了啊，对，暴食的也被我杀了啊，对，所以你现在。”平白无故的要说这个潘巧云有跟和尚怎么样，潘巧云可以抵赖啊，
嗯，
没这回事啊，对不对？那天来家里做法事，大家都在场啊，到庙里去，爸爸也是跟着去的啊，对不对？爸爸当然也不会承认说啊，我喝醉酒不晓得他们发生什么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最好哈，哥哥你明天就是以说带他去烧香为理由，
哦，
去附近的一个翠屏山，
嗯，
哦，然后呢我在那边等跟他当面对质，
哦，
因为我是证人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，那哥哥你再把他休了，
哦，休了就好，
休了就好了，哦，对呀，啊，哎呀，所以这石秀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坏心的人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觉得你们那个不守，你那个和尚头陀干这种事，对不对？出家人干这种事坏事本来就该死，可是他觉得这个
女生不该死，
对啊，女生你就休了他就好了嘛，哈，哦，杨雄就说好，答应了。那第二天呢，杨雄就把潘巧云带到这个翠屏山，石秀就跟他当面对质，他当然会说没有啊，什么啊，
嗯，
他是来家里做法事啊，去庙里还愿啊，更没怎样，我怎么知道他会跑来后门？他想对我干嘛？那我也没办法，可是我没跟他干嘛呀，啊，对不对？
对，
谁看见了这样？
而且他还要在杨雄的面前说：“哎，嗯，石秀有对我动。”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
那这个石秀就可以跟他正面对质。
对，所以。这个当然石秀整个事情了如指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三言两语他就露出破绽了，讲不过了，只好承认说自己有跟那个和尚偷情。
嗯，
好，那照石秀跟杨雄的说法，那就杨雄把他休了就好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男人绿帽罩顶，怒火中烧，什么休了就算了，杨雄大怒，把潘巧云跟侍女都杀了。
这关侍女什么事啊？
因为侍女会讲出去啊， 通常，哎，杀人你是是，所以哈，你不记得武松在那个狮子楼杀人也是吗？对不对？就是这些人都很倒霉，因为所以这些古代这些侍从啊、侍女啊，就是很倒霉，因为你跟着你的主人，你
对
主人很
忠，命就不值钱了。
对啊，你他们的命本来就不值钱，主人随时可以把他杀掉的，何况是这个女主人被杀了这样，所以就把潘巧云跟那个侍女都杀死了。
是，
那石秀也没办法阻止啊。
嗯，
对，所以这下子这个女人又杀完了。
嗯，
所以要请问黄大小姐，就有人这个有这种说法，说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施耐庵哦，是不是有艳女情节？
是，
因为他写的女人，除了我们讲说那什么那些孙二娘啊，那些这个之外啊，他们同伙之外，出现的三个女人重要的角色，这个延禧角。
潘
金莲，
然后还有
潘巧云，都是淫妇，
对啊，
都是荡妇，然后都偷情，而且都不，这个当然没有那么狠，就杀老杀什么，像潘金莲杀武大，那延禧角其实他也不是那么的，他只是说因为威胁到宋江的性命嘛，
对，
当然他也是偷情，就说他整个小说里面出现的三个重要女性角色都是淫妇。
对啊，
然后都被杀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些杨三伯108个，好像除了那个王英比较好色之外，其他人好像都无所谓，都没有，好像都没有特别去描绘他们，比如说他们跟自己的太太啊的什么事情，那唯一出现就是三个女人，而且这三个女人都是淫妇。你觉得这个，
不是还有另外三个女生也是什么扈三娘，他们也是算是同伙的吗？
对啊，对啊，就是，但是同伙他都没有什么描写
哦，
对，
那
他都是一笔带过而已，就有这个人这样子而已哦，但是下比较仔细的去描写的。都是这种偷情的女生，而且都认为这都安排他们被杀的命运，
对，那所以在他的书中并没有那种侠女的，
没有侠女，对，没有侠女，也没有，大概就算比较有一个良家妇女，就是林冲的太太，但是那林冲那也没有特别去写她，就写到一笔，就后来被逼自杀，就这样而已，对，有戏。比较花功夫去写的就都是这种女人，但是难道在他心目中他只会写这种女人还是怎样，
是吧，他真的有点艳女 哦，我觉得
对，还是说他自己有亲身的遭遇，搞不好他老婆就是背叛他
是吗，
所以才对啊，
借由那个书写
对啊对啊对啊，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快乐，
然后这些女人都该杀，
哎呀我没办法杀那个让我戴绿帽的这个女人，我就只好借着写小说，对，把他们杀一杀以解心头之恨
或许吧
所以这蛮奇怪的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大家其实也可以讨论，大家如果有什么，如果你看了也有类似的想法，或者是有不同的解释，也可以跟我们来这个
分享一下
分享，然后那杨雄跟石秀现在怎么办呢，
那就去那个梁山泊了
啊，没无路可走了，
对呀、啊、都杀人了，
所以男主角不是男主角，作者苦心故意的安排每个人的命运，最后都是安排他们不管为了什么原因，总之要到梁山泊来就对了、
那潘太公怎么办，一起带去
潘太公能干嘛，干潘太公你杀了我女儿你还要带我逼我上山去，潘太公只好继续这个
卖猪肉
啊，再找一个年轻男的来当助手啊，这个只好这样子啊、对不对，那也没办法、这个说起来啊，自己女儿管教不好没办法，对不对，
哎呀，有时候子女做什么事好像也不是说父母亲可以管得动的，
说的也是、我们上价值了，
是啊，
好，那可以终于上价值了，终于有正面，
这有什么正面
就是女儿子女做什么事不见得是父母的错，
没错，
对对不对，所以就不要去株连其他的人，这个
株连九族太严重了，
不让九
不要牵扯到，
对对对对对，这每一个成年人都为自己的行
为负
责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砍拖到其他成年人的身上，讲这些话在语重心长，配合时事，
是啊、
对，大家会听的会听，听不懂的就算了我们就讲到这里
好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，无论是加油打气、发表感想、提出问题， 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，我们都很欢迎哦。
好，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。
谢谢，拜拜，
拜拜。